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身份的焦虑》，作者英国阿兰·德波顿，译者陈广兴、南志国，朗读易兴。从政治角度谈现代身份焦虑，面对那些同情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和任何一个可能会抱怨发达的经济具有危害性的人，商业社会的维护者通常会这样回答针对经济危害性的责难：没有任何人强迫印第安人购买彩色玻璃制作的项链、冰镐、枪支、水壶、珠子、锄头和镜子，没有任何人阻止他们生活在帐篷里面，也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渴望拥有带着院子和酒窖的木质房屋。印第安人自己放弃了一个安静而简单的生活，这一点很可能可以证明他们以前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惬意。这种辩护方式与现代广告代理商和报纸编辑经常使用的辩护方式有点相似，他们也认为他们不应该为以下的情况负责，即鼓励他人过分地关注名人的生活情况，过分地关注流行趋势的变化，以及过分地关注对一些新产品的拥有。他们认为各种媒体仅仅将与这些题目相关的信息呈现出来，这样感兴趣的人就可以从中获益。同时他们还暗示，在看到这些信息后，会有更多的人自发地帮助弱者反省自己的灵魂，去阅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或对自己大限之前仅剩的一点短短的时光进行思考。这些人的反应可以说明为什么卢梭特别强调人们在认识何者重要时的困难，以及受他人言论左右的倾向。他人总会向别人提出建议，如果想要幸福，那么他的注意力应该放在什么事情上，以及应该注重何种价值。他人的这些言论会严重地影响一个人，特别是当这些观点伴随着报纸的权威或者广告牌的美妙画面时。尽管卢梭的观点令人气馁，但却不乏深意。广告代理商和报纸编辑自己首先站出来贬低他们的行业的影响力，这倒不无讽刺意味。他们坚持认为人民大众具有足够的独立思维能力，因此不会过分地受到他们自己展示给世界的故事的影响，也不会长期陷入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广告牌的诱惑而难以自拔。但很不幸，他们过于谦虚了。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一组数据来很好地证明这些人的不坦诚。
这组数据表明了那些曾经一度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经过足够的刺激之后，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似乎不可或缺的东西。在北美洲，认为下列物品是生活必需品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第二辆汽车，在1970年认为是必需品的占 20%， 到了2000年占 59%。第二台电视机在1970年占 3%， 到了2000年占 45%。一部以上的电话在70年占 2%， 2000年占 78%。汽车空调在70年占 11%， 在2000年占 65%。家用空调在70年占 22%， 到了2000年占 70%。洗碗机在70年占 8%。到了2000年占 44%。 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不仅针对产品的缺点和不足，在这点上人们总是容易夸大事实，因为只有脾气极为乖戾古怪的人才能够拒绝接受。比如说漂亮的山羊绒外套毛衣，或在公路上夜间驱车时汽车的仪表盘。而且也许更加公允的针对由于产品的宣传手段而导致我们的扭曲变形的需求。由于我们既不了解这些产品的真正用途，也不了解我们自己的真正需求，所以这些产品从表面看起来显得必不可少，显得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莫大的幸福。一个汽车广告，比方说，会小心谨慎地避免提及我们心里的某些方面，或拥有汽车的全部过程，因为知道了这些， 可以破坏或至少降低我们因将要拥有一辆漂亮汽车而具有的快乐。广告绝对不会提起一件事儿，那就是一旦我们拥有了某个东西，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停止喜欢它。要想停止注意某件事物，最快的方式就是将它购买到手，就如同想要停止欣赏某个人，最快的方式可能就是与其结婚。受各种观点的蛊惑，我们相信取得某种成就或购买某种商品就可以保证我们长期享受满足感。外界观点总是引导我们，让我们想象自己在攀登幸福崖上的最陡峭的一边，一旦爬上去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广阔的高台，在其上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幸福生活。从来不会有人告诉我们，一旦到达顶点，我们又会被换回谷底，重新处于焦虑和欲望的洼地中。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这样说并非要我们永远都不要去努力克服焦虑，或不要努力去满足某种欲望，而是要求我们在努力追求的过程中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任何一个目标向我们提供的一劳永逸的保证，按照目标本身的意思是不可能实现的。购买的汽车就如同任何一件我们已经拥有的美妙的事物一样，很快就会消失在我们生活的物质背景之中，从此很难再被人注意到。直到有个晚上，有个窃贼做了一件具有自相矛盾的双重含义的事儿，砸破了车窗玻璃，偷走了收音机，但同时用一堆碎玻璃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感谢生活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广告很少提及，所有的物质产品与感情事件的巨大能量相比，在影响我们的幸福水平方面具有极为有限的能力。任何设计最为高雅、制作最为精良的汽车，并不能为我们带来丝毫人际关系所能够带来的满足感。如同在家庭争吵或遭人遗弃之后，它不会使我们产生任何欣慰的感受。在此时此刻，我们甚至都会憎恨汽车毫无感情的优质功效、显示屏一丝不苟的滴答声，以及车载电脑有条不紊的计算。我们同样能够很容易地误解特定职业的魅力，因为这些工作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被人们剪辑掉了，而只剩下了那些人们无法抗拒的优点。我们总是在阅读结果，而不是整个过程。一旦我们停止嫉妒他人，我们就会极端痛苦地发现，我们居然花了我们生命中这么多的时间来羡慕那些错误的东西。现代上层身份理想的反对者认为，现代上层身份理想的最大过错在于严重歪曲了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把物质积累过程抬高到人生最高成就的水平。然而，在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全面的对我们自己的概念之中，物质积累充其量只是决定我们生活方向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对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歪曲，极大地激怒了约翰·罗斯金。他从未去过美国，他批评19世纪的英国人是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对财富最着迷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他写道，英国人从未放弃过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他拥有什么，以及他来自哪个阶层。唯一起作用的女神可以被更好的也更全面的概括为使劲挣钱的女神。他们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财富而深感耻辱，为他人拥有财富而身怀嫉妒。但罗斯金自己忏悔了一番，他话锋一转，完全出乎意料地说，他自己也为变得富有而发狂。他坦诚，关于财富的想法从早餐到晚饭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然而他只是利用财富一词的模糊性，讽刺性地玩弄字眼罢了。他借此来强有力地说明他的同胞们已经过远地偏离了美德，因为字典告诉我们，财富并不仅仅指大量的金钱，在历史上，金钱甚至都算不上财富的首要组成部分。财富内涵极为丰富，可以指从蝴蝶到书本，再到微笑的所有东西。罗斯金喜欢财富，他甚至为财富而心醉神迷。 然而，他心目中的财富属于独特的类型，他希望能够在拥有友好、好奇、敏感、谦逊、虔诚和智慧等方面变得很富有。这些素质他简单地冠名为生活。在《给那后来的》一书中，他因此请求我们放弃日常把财富等同为金钱的观念，采取以生活为基准的思维观点。根据这种思维观点，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将不再理所应当的是商人或地主，而是那些在凝视夜晚星空时深深感到惊奇的人，和那些能够理解和减轻他人痛苦的人。除却生活别无财富，他吟哦道，而生活饱含着他全部爱的能力、快乐的能力以及欣赏的能力。一个能够养育最大数量的高尚而幸福的人群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家。一个能够把自己生活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而且通过个人的努力或通过自己拥有的财物能够对他人施以最广泛的有利影响的人，将是最富有的人。好多普遍认为很富有的人，其富有程度实际上还比不上他们保险柜的锁子。他们是那些天生的、永远不可能变得富有的人。罗斯金所讲述的是预言家如孩童般简单明了的真理。只要人们没有对此狂笑不已，星期六评论把罗斯金形容为一个发了疯的女家庭教师，把她的观点形容为空洞夸张的歇斯底里，纯粹是一堆废话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胡言乱语。他们就开始听从这些道理了。在1906年，英国首次有27个劳动党的下院议员进入国会。当人们问及哪本书在激励他们通过政治途径寻求社会公正方面发挥过最重要的作用时，其中有17个引用了罗斯金的《给那后来的》一书。13年之后，在罗斯金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肖伯纳在演讲中认为，与罗斯金的作品相比，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抨击与卡尔·马克思的谴责显得有点像一个乡下牧师的陈词滥调。虽然由于罗斯金喜欢玩弄名称标签，称自己是一个旧派的疯狂的保守党人，与沃尔特·斯科特同属一派，也就是说与荷马同属一派。我一生中碰见过一些极端革命性的人，肖伯纳继续说，当我问他们，是谁让你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马克思吗？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简单地说，不是马克思，是罗斯金。罗斯金大概是对我们社会的现存状况进行批判的最彻底之人。罗斯金对当时社会上层人士的政治评价，以一句话开始，也以同一句话来结束，你们是一群窃贼。尽管他本人也属于这一阶层，在此一观点上，罗斯金并非孤独一人。19世纪还有其他一些人，要么用愤怒的声音，要么用悲观的声音，表达了相同的批判性观点。他们认为金钱已经变成了决定一个人尊严的主要因素，已经成为判断一个成功人生的诸种美德的依据，而不仅仅是依据之一，或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依据。人们习惯于把财富本身作为一个宝贵的目标来追求，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当前的英国人那样视金钱如性命。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感叹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当今10分之9的英国人一样，坚信我们的地位、名望和幸福生活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富有。同7年前的罗斯金一样，阿诺德劝谏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们，要他们把财富仅仅视为获得幸福的众多手段之一。就阿诺德自己看来，幸福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活动，其特征是人变得更加和蔼可亲，更加睿智通达，生活更加丰富，而对待他人则带有更多的同情。他的观点又一次引发了《每日电讯报》的批评家们的冷嘲热讽。托马斯·卡莱尔完全支持罗斯金和阿诺德的观点，只不过他更加生气而已。在《麦达斯王》中，他问道， 英国日益繁荣的工业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还没有使任何人发财致富。我们有奢侈豪华的物品供我们使用，但却已经忘了如何在这些物品之中生活。好多人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纯妙美酒，但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不是就使他们更幸福了呢？难道他们就更善良、更漂亮、更强壮、更勇敢了吗？难道他们真的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更幸福了吗？他们是否以满意的心态看待这个上帝创造的地球上的更多的事物和他人？或者是否有更多的事物和他人以满意的心态来看待他们？并非如此啊，我们已经彻底忘记了，在任何地方现金交易并不是人际间的唯一关系。卡雷尔并没有对现代企业的优越性视而不见，他甚至为会计学的一些工作方法所折服。复式簿记法非常值得称道，能够把好几项事情精确地记录下来。但如同阿诺德和罗斯金以及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好多批评家一样，他无法接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他所称的拜金主义已经完全破坏了人们在上帝创造的地球上追求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愿望。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